这时刻我们一同打开圣经，请翻到诗篇第119篇第33到第40节，这就是今天罗牧师正道所引用的经文。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你使我的心取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将以下的时间交给卢牧师为我们证道。
感谢主，我们能够一同在主的面前，我们也能够在主的话语上面，我们来一同学习。我是紧接着两个礼拜前，我们七月第一个主日，在这边我们一样，我们思考一个课题，思考的是从提摩太前书里面所选读出来的，要宣读，要劝勉，要教导。但是真正的重点是摆在什么？真正的重点我们是要延续着初期教会所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典范，也是历世历代主的教会一件很重要，我们必须摆在首位的一件我们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从这里，我们谈到我们手头上面有的圣经，主把圣经给了我们，我们有主的话语，我们有主他向透过先知透过使徒所启示的，在历史当中上帝的作为所留给我们的记录，我们从这里来学，从这里面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来知道主的心意，我们要恒心遵守，成为教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一共列出来了四项，大家记得吗？要恒切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有团契的生活，有教会团契的生活，要拨饼，有敬拜的生活，有到主的跟前来领受恩典，教会的生活，也有祷告，恒切祷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我们上次稍微提了，稍微提到圣经，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圣经使我们有能够得着得救的智慧，这都是在提摩太的经历里面，在他的生命当中所留下那不能够磨灭掉，不能够把它抹去的那真正的生命经历，那生命的留下来的记号。保罗他也提到，这是上帝所启示的道，要预备那些属上帝的人能够成为完全，能够成为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为什么？因为主的话语里面可以带给我们警戒，可以带给我们教导，可以带给使我们归正，能够来督责我们，来矫正我们，来指引我们前面的路。那么到底圣经里面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上次只是很概要的提出圣经里面所留给我们的那真正重要的重点是什么。真正重要的重点里面给我们一切关乎生命近前的事情，所以这里面不是一个百科全书，这里面不是只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人做事的道理而已，当然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有关于做人做事的道理，但是那不是真正的重点。重点是生命近前，一切关乎生命近前。这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在主的面前领受这个生命，有什么样近前的生活所表达出来的那个实质，那个能力，不能够只落到一个地步啊，不能够基督徒的生活到一个地步
是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真道，那是一件多么可怜的事情。但是历史上面的的确确就在初期教会，就在保罗那个时代，他都已经观察到这样的现象，都已经在圣经里面写下来，有许多的人是终究学习，是常常学习，但是终究没有办法明白真道，有金钱的外貌，有那个样子，但是没有金钱的实意。我们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实意，实实在在的那个意思，那个字眼原来的意思是指能力，是指 power， 没有金钱的能力。那这一些教导在上帝所启示的话语里面。第二方面，圣经的的确确给我们人生的智慧，这个智慧包含包罗万象，不单单只是有关于我们怎么样来待人接物、应对进退这方面的智慧，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知道敬畏上帝，如何得着得救的智慧，这都是关乎生命敬虔的事情。那第三个，我们面对上帝所启示的道，所启示的我们手头有的圣经，一个态度应该如何？这个态度应当是我们要服在上帝的道的底下。有这么一句话，唐牧师 的讲座里面都曾经提到过， In order for us to understand God's word, we have to stand under His word. 常常有的人读圣经，读了就来批判圣经，就来批评，就来嘲弄啊！他把自己摆在上帝的话语之上。那像这样的人是真正呢，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够明白真道。我们要明白主的道吗？因为主的道，他来教训，他来督责，他来使我们能够来学义，来矫正我们，预备我们，使我们完全。所以我们一定要站在主的话语之下。那换句话讲，我们面对 上帝话语的一个态度，是要知道是主的话语要来审判我们，主的话语要来督责我们，主的话语要来矫正我们，主的话语要来警戒我们，而不是我们把自己摆在主的话语上面，我们来任意来批判，任意来批评。这是我们上一次两个礼拜前稍微提到，那我想今天我还要继续来谈读经。从我们自己教会，我们所福音所宣扬的叫归正福音教会。那么归正，当然我们要知道归正真正的核心的意思，而不能够只有一个名称，名义上的归正，而不知道到底真正归正的实质是什么。上次我也跟诸位提到，归正的意思就是以神为本，以主的道为本。换句话讲，我们不以其他的现象，不以这种感情上面的沸腾，不以其他的工作上面的忙碌当作我们真正信仰的核心跟根基。我们信仰的核心与根基在上帝的道上面，以上帝为本。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归正 reform faith 在我们归正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 的一个信念。我们常常提到上帝施行恩典的途径，施行恩典的方式，施行恩典的管道，主自己所设立的圣礼就是施行恩典的管道。 The instrument of His grace， 他的恩典怎么样临到人，他自己所设立的圣礼洗礼，与我们大家一同围绕在主的桌前守圣餐，这都是主施行恩典的管道。但是 Reform Faith 在归正的信仰里，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最重要的一点，施行恩典的管道是透过主的道的传讲。所以我们谈教会，谈教会各样的组织结构形式应当有的程序或什么，事实上在改教的时候所记录下来就是这么三件，最重要最重要的这三件是什么？这三件就是必须要有主的道的传讲，第二必须要施行圣礼洗礼与守圣餐，第三必须要有教会这个 discipline 的生活，就是必须要有教会的纪律的生活。这个纪律 当然包含很多方面，其中也包含的是教会执行属灵的权柄，提出警戒，提出矫正。但是这里面所要强调的纪律的生活，是从正面上面来，我们来强调。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在教会里的生活，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我们个人的生活，都必须要有圣徒的体统，要有一个纪律，要有一个符合圣徒应当有的生活的样子，要符合那真理的典范，是指这个意思。所以纪律，我们常常谈到纪律，要施行纪律，我们会有的时候会想到负面的，想到反面的，就是刑罚啊，就是审判。那这个当然包含在这里面，不过真正要强调的是从正面上面来讲，就是我们的生活要能够归正，我们的生活要有敬虔的实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举止要符合圣徒的体统，在这几方面。所以你如果去翻阅约翰加尔文所留下来的《基督教信仰要义》这本书，你如果读许许多多有关于归正信仰的里面的教导，特别有关于教会论，那里面他都特别强调这三点。是什么意思？就是施行恩典的管道最重要的是透过主的话语，透过主的话语的教导，透过主的话语的宣读，透过主的话语的传讲。这也就是我们上一次所引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三节里面讲到，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因为这里面你宣读什么？你宣读的就是主的话语，圣经里面的话语。那么你劝勉的依据是从哪里来？从主的话语来。那你教导课程的内容从哪里来？从主的话来。这是我们归正信仰里面很重要的支柱。那换句话讲，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读经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每一天里面，那不能够缺少，不可或缺，不能够忽略，不能够省略去省掉的，我们每天生活里面的一个项目。那这里面我们也要来学，我们读经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读经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有没有什么一些讲究。我盼望我能够用一两次，我再跟诸位，再跟大家一同在这事情上面，我们来学习，我们来切磋，我们也来彼此激励提醒，在主的话语上面我们来长进，让教会成为一个爱主话语的教会，成为天天经常读主话语的教会，由主的话语来指引我们，好像灯，好像光一样来照明我们前面的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让我们更有把握确据知道我们自己在这世上生活的地位，跟我们前面整个奔跑的方向。这是我们很我需要，我盼望能够透过这一两次的这个分享，我们能够慢慢得着一些激励，我们能够继续在主的话语上面来长进。好，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这一段经文。今天所引用的这段经文，当然出自的诗篇119篇，是赫赫有名的诗篇。为什么？我相信只要对主的话语，对圣经稍微有点熟悉的弟兄姐妹，一定有对诗篇119篇有什么，有很深刻的印象啊，不见得是对里面的内容有很深刻的印象啊，是对这一篇的名称。为什么？因为它是最长的一篇了。哇，你看有多少，每一小段有八句话，有八节，一共要乘以多少次啊？有22个字母，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有22个字母啊，他就用每一个字母做开头，就每一小节，每一小节就有八节经文，八句话乘以22，你看有多少啊？176，这么长的一篇诗篇，所以印象是很深刻。那个深刻的意义是指，因为它太出名了，119篇太出名了啊，对它里面的内容可能呢、就有点陌生了。啊，这个是一种反合的问题啊，我们也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自己来提醒。但是诗篇119篇，老实讲，你初初读的的确确不容易。如果弟兄姐妹说，我读这篇了、 不知道从里面找怎么样找到这当中的重点，不知道怎么样继续的读下去，能从里面能够得着灵粮，能够得着指点。我也很同情，因为我最初读的时候，我读啊，好像许多的词句，许多的这个意思是反复重复来重复去的啊。有人说啊，读这一篇呢，你注意看哈、啊，差不多每一段落里面啊，他一定提到这些，提到什么呢？提到主啊，你的律法，然后又提到你的律例，然后又提到你的训词，然后又提到主啊，你的命令，然后又提到你的法度，然后又提到主你的典章。哇，你把这些东西通通列在一起啊，有时候也难怪有的人说这读起来好像在读六法全书啊，啊里面提到什么有律法，有律例，有法度，有命令，有典章，这么多合在一起。但是这些词句的的确确在每一个小段里面大概都重复出现过，你其实你算起来的的确确是六个。如果我们再加上主的话这个字眼，或者是主的道合在一起，那一共有八个啊。你如果看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从第33节开始，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这个律例啊，在英文里面叫 decrees， 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这是 law， 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 command， 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 statutes， 使我能够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 the way your way， 在你所指引的这条路里面我们来生活。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典章是什么？典章是 laws， 许许多多的这个不同的条例 laws。 我羡慕你的训词。你的训词是什么？是 precept， 英文里面用 precept， 有训词。那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你把这些合在一起刚好八个，是不是？当然道跟话是比较这个概括性的，你把其他的那些通通举出来啊，那刚好六个，好像在读六法全书。难怪有人讲说，哇，读这个诗篇119篇重复来还重复去，反反复复都提到了是什么？都提到了从六方面提到主的律法、主的律例、主的典章、主的法度、主的训词、主的这个大概我通通都已经念完了这六个。你知道在很多国家的律法书啊，就是叫六法全书，因为里面包括的大概就是这方面，宪法、民法 civil code， 或者是刑事法、商业法，还有呢诉讼法，所以合在一起刚好六个，是叫做六法全书。那我们读诗篇119篇，是不是也像在读六法全书？不是，这里面呢、啊，我们可以细细的来谈律例是什么。典章是怎么样？比较偏重于哪一方面？如何如何？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要把这些整个都合在一起，因为这就是主告诉我们他的心意。里面有很正式的律法，也有很多在律法的精神范围里面所引申出来施行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这个律法不能够定的巨细靡遗，每一件每一件，它只能定出一个大的原则、大的方向、大的纲要，然后不违背这个精神底下，我们来处理生活中或者是在社会上所发生的各样的事件。那这里面就引申出来有所谓的判例啊，这里面就有所谓的这个律例啊，就有不同的典章。啊，因为在这个律法的精神底下，你有许多的法定机构，或者你有许多的商业行为，你就必须从这里面再来制定许许多多的这里面就有这个味道，律例啊、典章啊、法度啊、训旨，就有这个意思。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我把它整个把它浓缩在一起，这就是主的话语。 你说这里面讲到都是律法，圣经里面有律法，有先知书，有诗篇，有智慧书，有其他各方面，但是我们按照希伯来人的传统，犹太人的传统，往往是以律法做一个代表，律法就整个代表我们手头上面的圣经。你说谁用过这样的这种传统的用法吗？有，主耶稣基督他就这样用过。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所留给我们的记录，他与犹太人在那边谈论，他们问他问题，他解答指点他们迷津的时候，他就用了，他说律法上面所写的你们不知道吗？他就引述了一句话，但是你一查，你说哎呀，主耶稣你讲错了，因为这个你所引用的这一句话从诗篇里面出来的。不是，其实不是，其实主耶稣所用的他就是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所以犹太人最重要的经典塔木德，那个塔木就是什么，就是律法书，最重要的做一个代表。这边所讲到的，我们把它概括应用在我们新约这个时代，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诗人所讲的他就是在告诉我们，他在主的话语的面前，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如何在主的面前来表达他内心的心声，在读经的上面，在喜好上帝的话语的上面，他留给我们这样一个这么宝贵的他自己的灵性经验的分享。这里面提到讲到了，就是我们可以来学习，我们可以来对照，我们可以来参考，我们可以当作一个典范。我们谈到读经，我们总要问，那我们读经我们有什么样的态度，有什么样的方法？当然有，你看这里面八句话，这里面八句话，诗人在主的面前，在主的他与主的面前的中间，就是主的话语里面所用到的词的那个人称的词汇，只有你跟我，我只表达诗人，这个我向着他讲话的对象，那是你，而那位你就是他敬拜的主，就是他要读这一位主所启示的话语。所以在这么样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你我的关系里面，中间有主的话语，他所用的词汇所表达出来的是有律例，是有律法，是有典章，是有制度，是有训旨等等，命令等等，但是就是表明是主的话语。而八句话里面就有八次用到求你，求你，这你读了你就可以感受到感染。写诗的人，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位，写诗的人他在主的面前，他是以什么样一个敬畏虔诚的心，一个态度在主的面前向主来祈求。你看他对主的话语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衡量眼光来看。这里面他提到啊，可能跟我们一般所想的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常常想，我们参加唐牧师的讲经大会啊，我们就能够明白解答许多的疑难，我们对圣经里面的知识我们就越来越丰富了，我们在里面的许许多多的关联的地方我们就把它联系起来了，我们可能着重的重点在这个地方。但是诗人这八句话里面，33节到40节这八句话里面，你注意看，诗人在主的面前求，他马上联系到的是什么？是他如何来遵守跟遵行。里面所提到的都是在讲到怎么样直接就应用，怎么样就在我的生命里面产生那个作用。不像我们一般人在求学，在读书，在读经，在参加查经，我们可能还会把很多的心思摆在什么？摆在我们如何把里面的疑难给解答掉，如何增加我们对圣经的认识的了解。那么怎么样去施行，怎么样去遵行呢？那个变成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问题，好像是再下一次的问题。但是诗人这边所讲到的是马上直接的， 马上直接，你看他这边讲怎么讲，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马上谈到的是什么？我领受你指教，我领受，我就谈到遵行，谈到如何来行道的问题。底下提到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所以这一个态度啊，是我们应当来学习的。我们往往从我们学一直到行，中间呢还经过了好几个关口啊，往往呢还没有到那个关口啊，已经有点半途而废了，已经有点虎头蛇尾了。所以啊，常常学习，常常都不能够到岸，都不能够真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行为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产生影响，产生改变，真正使我们归正，督责我们，教导我们学艺，这些就显得淡了，着重的都停留在我们的笔记就增加了，我们里面的知识，我们的所知道的都事情就丰富了，但是怎么样去影响出来，应用出来，这方面我们就感到很亏欠的。你看诗人这边所提到的，诗人的态度，求主，求你，八节经文，每一节经文里面都有这么样两个字，这是个态度的问题。读经的态度呢？主啊，你指教我，让我来遵行，求主使我能够一心来遵守，使我遵行你的命令，使我的心趋向于你的法度，都是跟行道有关，直接就联系在一起。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得着了，我们要问，那如何在我的生命当中产生影响，产生改变，带来矫正，使我们能够行出来，马上就实际应用。这是真正我们能够学到，能够使主的话语沉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有效的途径。那这里面我要强调的是什么？我要强调的是，他向主求，求什么？他向主求赐给悟性。那这个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读经的事上，我们要向主求的，求主给我们悟性。这个悟性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悟性是我们的思考的功能，是我们领悟明白这个功能啊，就是跟我们的思想有关，跟我们的分析，跟我们的判断，跟我们的归纳，跟我们这一些方面有关。那你说这些方面跟我们读书求学做研究啊，在这个生意场上面，我们各样这个方面需不需要悟性？当然需要，但是那个悟性还只是属于我们在世上的是各种生活，各种这种学问，各种本领，在属灵的上面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也带有一定的地位的。因为圣经上面他所提到的用到的字眼呢，就是我们的心窍。当主耶稣复活的当天，跟门徒们跟着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没有认出他来，他跟着这两个门徒就彼此交谈，走了好长的一段路，至少大概有25里路，走到了以马忤斯，从耶路撒冷走到了以马忤斯，边走边谈。那么圣经上面他怎么讲呢？等到主耶稣基督跟门徒们相聚的时候，他做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讲解圣经上的话语，他把摩西律法里面所讲的，先知书里面所讲的，诗篇里面所讲的，凡指着他所说的话，都一一给他们讲解明白。圣经上面用了一个字眼，叫做他就开门徒们的心窍。哇，开心了，开窍，那不是开心，开窍，开我们的心窍。那个心窍的含义就是这个悟性的含义，让我们能够豁然开朗了，好像茅塞顿开，里面原来塞满了一大堆不必要的这个垃圾，不必要的茅草，通通扔掉，清理出来，原来的昏昧变成光明，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了。以前读经也照样读过去，读了这个不明就里，读了一知半解，读了看不到里面的亮光，读了得不到里面的能力，更谈不到里面的灵与生命的这个灵粮的供应。但是主开门徒们的心窍，所以门徒们他们有一种这个感受，什么样的感受呢？ 他与我们，这个他是指的主，与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不晓得诸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哦？我以前有这样的经验，我有好几次有这样的经验，那很宝贵的。初信主的那个时刻，参加查经有那样的经验。将近十年前，唐牧师开始这个巡回的讲经大会，那个时候有那种感受。天天每个礼拜等礼拜天晚上，我们去参加这个聚会，听唐牧师一节一节、一段一段来讲解经文，你的心会感到火热的，因为里面带着有能力，带着有生命。所以这里面诗人向上帝求，求什么？求悟性。在诗篇119篇里面，同样的这样的祈求，有一共出现的有五次，用了通通用悟性，用不同的词汇翻译的也有另外一两次。在这边第34节有，第73节有，第125节有，第144节有，第169节有，我们就不读那些经文，里面提到的都是求你赐我悟性，求你赐我悟性。因为我们要读上帝的话语，需要有属灵的悟性和智慧，需要对主的话语，需要对生命敬虔这方面的教导，我们要有这方面的功能，要能够来明白，要能够来喜爱。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圣经上面怎么讲？圣经上面讲这个心地是昏昧的 darkened， 是无知的，对上帝的道，对上帝的生命是分离开来的，对上帝的道是无知的，我们的心地昏昧的。但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我们蒙恩得救之后，这个心智就改换一新， renewed in our mind, in our understanding。 而且保罗为门徒们祷告也是经常提到求主赐给他们，求主赐给门徒们有这个丰丰富富的属灵的悟性和智慧，好叫我们能够真明白主的旨意，好叫我们真认识他。这都是在新约书信里面，保罗的书信里面所提到的。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谈到读经，我们要有一个敬虔的态度，在主的面前单单好像是你我，主与我面对面，中间就是主的话语，好像是这样的一个个别的面对面的那种情况。要像诗人所给我们的一个例子，求主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到主的跟前。要读主，领受主的话语，要马上要联系到怎么样来遵行，怎么样来遵守，要求主来指教我们。主指教我们是从主这边，我们需要有悟性来领受，所以要向主来求悟性，向主求悟性，使我们能够明白，使我们能够领会，使我们能够看到你话语中的奥妙，使我们能够得着里面的能力，得着里面的光。所以我们需要求主赐我们悟性。那我今天就只谈到这几点方面，我们下次我们再继续谈到读经的方法。那么我们读经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吗？有没有什么样一个读经的一个途径呢？当然有啊，我们也不能够随意就拿起来啊。昨天在一个这个课堂上面，有这么一位初信主的一位年轻女孩，我问她，我说我推荐你的那本书你读了没有啊？她说还没有读，她一直想要找个一天啊，把一整天的时间都腾出来，然后从早上就开始来读读读读读读，到晚上把这本书给读完。你看 这个年轻的女孩有这样的心已经算很不错的了哈，她很想啊要腾出一整天的时间，从早就那边好好来读。我说这样不行的，我们你要读一门东西啊，你当然想要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这个意念是很好啊，坐下来好好从头读到尾，但是你能够吸收多少，你真正能够抓把握住里面它的重点在哪里，这个就很难了。你从头开始读，读到了前面，读了你第一个是能够做多久，有多少的耐性，读到了后面前面可能已经忘掉了，急救章的东西没有办法，一定得好像是慢工啊，才能够出细活，要能够把那个汤给熬得好，那一定要慢火慢慢的蹲。我们读上帝的话语也一样，每天来每天来，难怪有人喜欢用到旷野去拾取玛纳的这个例子来描绘我们每天读经的生活。到那边去，你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但是呢你每天一定得自己去，你想要压书多弄一点没有用，那你不去当然什么都没有。读经也是一样，我们也不要贪多误得，一个礼拜我一次做一次把它读完不行啊，我们一定要每天每天读，每天每天有一小段，每天，因为这是基督徒生活灵性能够长进，能够维系住，能够不断的往上来奔跑不可或缺的一环。那我最后我要引用我们熟悉的一段经文，我相信我们熟悉新约彼得前书，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从第23节开始读起，我们从第22节开始读起，一直读到第二章第三节，我就以这段经文做结束。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2节，我们一起开声读，读到第二章第三节。来，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彼得他就是用这一段话提醒读信的人，也就是我们历世历代的圣徒，也就是我们，他要我们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要羡慕那纯净的灵奶，要爱慕纯净的灵奶。那你说纯净的灵奶是什么？就是主的话语，就是那生命的种子，那活泼长存的道，能够使我们在救恩的事情上面能够长进，能够成熟。他这边讲说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是我们华文的翻译有点不太好，是叫我们 grow up in our salvation， 在我们所领受的救恩这个新的生命上面呢，能够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完全，更加的老练。怎么来？从主的话语来，从养成读经，从养成有灵修的生活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所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也给我们圣徒的经历，如何在你自己的面前来仰望祈求，如何以一个祈求倚靠的心
来领受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愿主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也建立起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敬虔虔诚敬畏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养成每天读经的生活，引导我们在你的话语里与主有团契，在主的话语里面得着那属灵灵粮的供应，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见光，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着生命。我们将祷告感谢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